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11月19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而家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参院就社媒审查再听证，同意改革第230条款。彭斯将赴乔治亚州为共和党参议员助选。反制中国，美印日澳恢复海上联合军演。格雷厄姆话，拜登目前仲未当选总统。对选举舞弊视而不见 ，CISA 局长被川普开除。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星期二举行的关于社交媒体平台内容审查的听证会上，参议员都对推特和面书的行政总裁提出质疑。共和党人指责这两间公司对川普总统以及其他保守派人士的有关美国大选的贴子实施了内容审查。两党的立法者大多数都同意应该改革通讯规范案例第230条款，甚至应该将该条款完全废除。今次听证会的主题是爆料新闻、审查制度、压制和2020年大选。今次共和党议员一致投票表决，如果这两间巨头公司的行政总裁不愿意来作证，就会传唤他们，强制他们出庭作证。日前纽约邮报的一个揭露拜登家族腐败丑闻的报道受到推特和面书的打压，该内容审查的做法受到广泛批评。在美国联邦参议院的改选中，只有乔治亚州的两个席位还未选出，这两个席位也都成为共和党和民主党争夺的焦点。副总统彭斯这个星期五将会到乔治亚州为两名共和党候选人、现任联邦参议员海利洛夫勒和大卫柏道助选。这两位共和党参议员都表示，他们必须再次当选，防止民主党获得足够的权力来执行他的社会主义议程。彭斯办公室表示，副总统将会参加在乔治亚州举行的巴士之旅，以确保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多数党地位。乔治亚州将会在明年1月5日举行的两场第二轮选举中选出参议院的最后两个席位。共和党现时只需要赢得乔治亚州的一个席位，就可以在新一届国会中维持对参议院的控制权。如果民主党在乔治亚州的两场竞赛中获胜，参议院将会形成50-50的格局，美国副总统将会以参议院议长的身份来打破平局。印度、美国、澳洲和日本的海上部队星期二在北阿拉伯海进行第二阶段的马拉巴尔海上联合演习。中共在印太地区日益独断，这项军事演习被视为区域抗衡中共措施的一部分。印度国防部指出，2020年马拉巴尔演习凸显这四个活跃民主国家在军事议题的观点更趋一致。美日印澳组成称为四方安全对话的非正式团体，今次是四国第二度参与该等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第一阶段的马拉巴尔演习已经在11月3日至6日期间在孟加拉湾举行。印度和中国在双方有争议的喜马拉雅山一处边境已经陷入多个月的军事对峙。分析家指出，印度希望这场军事演习将会对北京起到威胁作用。美国联邦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星期二表示，川普总统仍然是总统。在川普未让步或者各州未认证结果，以及川普团队的法律诉讼未被法院驳回之前，乔拜登并不是正式当选总统。格雷厄姆还说，如果川普不认输， 但是各州认证了大选选举，亦都足以说拜登是当选总统。而另一位共和党人联邦参议员詹姆斯·福克兰德亦都表示，将前副总统拜登称为当选总统仲是为时过早，目前我们还未知道哪个最终会成为赢家。格雷厄姆仲表示，他已经以美国联邦参议员的身份和内华达州以及亚利桑那州的选举官员交谈过，他担心全国邮寄选票所带来的选举程序的诚信。格雷厄姆说，我的问题是由哪个来核实签名，如果是一个人我不喜欢这样，我认为应该由两党人员共同核对。星期二晚，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宣布，他已经解除了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 CISA 局长克里斯·克雷布斯的职务。川普表示，克里斯·克雷布斯最近关于2020年选举安全性的声明非常不可信，因为今次大选存在大量不当行为和欺诈行为，包括死人投票、不准监票员进入投票地点、投票机发生故障导致投给川普的选票转为投给拜登，以及进行大选日之后投票等等。目前美国大选结果未定，川普竞选团队已经在宾夕凡尼亚州、密歇根州、威斯康辛州和乔治亚州等多个州份提出法律诉讼，指控各种选举舞弊和违宪行为。但是 CISA 11月12号曾经发表声明，针对这些指控提出异议，说11月3号的选举是美国历史上最安全的选举。川普律师团队之一前联邦检察官鲍威尔表示，大选中充斥着通过大规模协调一致努力来窃取今次选举的证据。
下面是更多环球要闻。11月18号清晨，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朱海迪、陈志全和许志峰分别遭到警方上门拘捕。警方一批探员上午到达朱海迪在八乡锦上路元江新村的寓所，进入屋内拘捕朱海迪。随后朱海迪的 Facebook 发帖说，朱海迪被拘捕和立法会国歌法三读期间臭水事件有关，还不知带去哪间警署。随后陈志全 Facebook 亦发文指出，陈志全大约朝早6:50被警察上门拘捕，因为6月4号立法会臭水事件被带去北角差馆。今年6月4号香港立法会审议香港国歌条例草案，四名民主派议员提出21项修正案全部被否决。期间人民力量陈志全和议会阵线朱海迪在会议厅泼洒有臭味的液体，会议因此暂停。下午恢复会议之后，民主党许志峰手持不明液体冲向主席台，倒在地下，但立法会建制派就在混乱中等国歌法三读通过。当时民主派议员痛斥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是橡皮图章，将遗臭万年，并认为国歌歌词中有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但政府却要港人默默地做奴隶。日本东京都18号新增493例中共病毒确诊个案，创落新高。东京都政府预计19号会召开专家出席的会议，将四阶段警戒等级调升到感染被认为正扩大中的最高级别。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东京都政府相关人士说，星期三新增493例确诊个案，超过8月1号的472例，创下日本疫情爆发以来的单日新高纪录。东京都截至17号为止的一个礼拜内，有4日单日新增超过300例。在东京都政府分析指标入面，7日平均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在今个月15号亦超过300例。但是进入这个月单日就增加140多人，而且没办法掌握感染途径的病例亦都有所增加。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东京都从7月底到8月上旬单日新增病例一度超过400例，警戒等级一直维持在最高等级，9月初才下调回去第三级。基于目前相关指标相继恶化，东京都政府预计19号召开专家出席的会议，随着调升警戒等级到最高级， 东京都可能将缩短餐饮店等店家的营业时间。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礼拜二批准国内第一款中共病毒家用自行检测套组的紧急使用授权。这种快筛检测可以在30分钟之内得到检测结果，知道是不是感染。法新社报道，这款快筛检测工具的使用对象是14岁以上的人士，只能够经由处方取得。检验结果可在30分钟内出炉。食品药物管理局局长哈恩在推特发文说， FDA 授权批准第一款能够在家完全自行使用而且得知结果的检测套组，这个是重要进展，凸显出我们扩大筛检管道的承诺。这款检测套组由总部位于加州的生物科技公司 Lucira Health 研发，使用者利用鼻咽拭子采集检体之后放入小樽入面，跟住将小樽插入一个小型检测装置，30分钟之内会亮灯显示使用结果。根据 Lucira Health 公司的官网，每组的售价接近50美金。FDA 早在今年4月底5月初已经授权批准几款2019新冠病毒疾病的居家筛检套组，分别是两款鼻腔采样和一款唾液采样的筛检工具，但是全部都需要将检体送去化验室得出化验结果。墨西哥前国防部长西恩福哥斯10月间在加州遭到美国执法单位以贩毒洗钱罪名被逮捕之后，联邦检察官礼拜二以敏感外交政策考量为由撤销控诉，转交给墨西哥调查。做出裁决的纽约东区联邦地区法院检察官表示，美方认为由于敏感而且重要的外交政策考虑，远比政府寻求起诉被告所获得的利益重要。有关当局亦表示，72岁的西恩福哥斯同意如果美国撤销对他的控诉，他将自愿返回墨西哥。西恩福哥斯过去是墨西哥军队首长，2012年到2018年间还在时任总统的潘尼亚尼托政府担任国防部长。他被控利用职权保护墨西哥毒枭集团贝尔川雷亚，同时下令组任务团队打击和贝尔川雷亚作对的团体。今年10月15号，西恩福哥斯和家人出游的时候，在加州洛杉矶机场遭到美方反毒人员逮捕，被控洗钱以及在2015年底到2017年初阴谋制造分送几千公斤古柯碱、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和大麻，但是仅是一个月就被纽约东区联邦法院释放。德国礼拜二指控俄罗斯和中共阻挠联合国安理会辖下的一个朝鲜制裁委员会，令到这个委员会难以认定朝鲜是否违反联合国准许进口精炼石油上限的制裁措施。路透社报道，联合国安理会为了阻断朝鲜为核子和弹道飞弹计划筹集资金，在2006年加强制裁朝鲜。2017年联合国实施每年只准朝鲜进口最多50万桶精炼石油的限制。不过全球只有得中共和俄罗斯向联合国安理会通报出口的精炼石油给朝鲜，但这两国通报以吨为单位而不是桶。朝鲜制裁委员会没办法将吨换算成桶，所以难以认定朝鲜的进口量是否已经达到上限。德国驻联合国大使霍斯根担任朝鲜制裁委员会主席，他受访的时候表示，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困难，这个问题列入议程已经不止3年，虽然多次努力仍然没办法就换算率达成共识。俄罗斯和中共一直在拖延这个过程。当日俄罗斯和朝鲜驻联合国使节团并未立即回应媒体的询问。近日马三加受害人李平举报辽宁辽中公安局冒领国家司法救助款，将救助款变成他们的小金库黑库存，并公开了7年来警方以信访救助名义给的35万白条纸。2008年11月10号到2009年8月10号，李平在马三加劳教所因为劳动、酷刑和缺医少药成为重度残疾人。他说，我本身就是残疾人，类风湿， 但是不严重，不至于坐轮椅动拐杖，这个是后期发展的，被他们所害。他们伪造我身体健康良好，符合羁押条件。2013年李平先生的医疗事故案最终改判，当地政法委和公安协商关于错区和劳教补偿，按司法救助补偿。但按国家赔偿标准计算，他申请了270万，公安只是向他公布50万。这个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又被拖了7年。历经接近20年，李平终于替夫伸了冤。但是他变成了二级残疾，不能够自理，丧失全部劳动能力。在劳教所，李平亦曾经目睹很多酷刑惨状。他说曾经有一个刚刚上过酷刑的法轮功学员骨瘦如柴，折磨到已经快死亡，手段残忍，并将他安排黐住他的床柱。他们在监狱里面就是以这个方式作为威胁。
下面是香港新闻。香港民意研究所11月18号公布最新民调结果，特首林郑月娥和一众港府官员的支持率正值都是负数，其中林郑的支持率正值是-48%，而律政司司长郑若骅的支持率正值就高达-51%，属表现最差的官员。民研在11月9号至13号期间，随机抽取1005名18岁以上的香港居民用电话访问，结果显示林郑月娥的民望最新评分为30.8分，但仲有45%的受访者比林郑零分。林郑的支持率是21%，反对率是69%。虽然较上次调查上升8%，仍被归类为表现拙劣。三位司长的民望数字较月前的变化不大，郑若骅的民望评分只有21.7分，是三司中最低，民望正值是-51%。政务司司长张建宗的评分是30.7分，民望正值是-32%。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的评分是39.5分，民望正值是-9%，是2017年2月有纪录以来新高。13位局长的民望正值较两个月前全部上升，但支持率正值全部是负数，其中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及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的反对率分别是-59% 和-55%，在13位官员中最高，被归为表现失败类别。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分析指，在去年反送中运动以来，林郑月娥及问责官员的支持率正值都是负数，民望徘徊低位。他认为在极低水平之下，指数会有波动属于自然，已成为结构性现象。因此今次特首及官员评分回升未必与现时政治有紧密关系，民望回升并非因官员有杰出表现。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11月18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房正依。今日主要内容有：朱利安尼亲自上火线，领队打宾夕法尼亚州认证官司；川普律师表示排除舞弊，川普会赢得内华达；五角大楼宣布明年将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Dominion确认有捐款给克林顿基金会；美国导弹防御局试验雷神标准三型 Block 2A 搜获成功。下面是详细内容。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星期二告诉法庭话，他将代表川普竞选团队，以阻止宾夕法尼亚州对2020年选举结果进行认证。朱利安尼在法律文件中写道：我鲁迪·威廉·朱利安尼特此请求联邦宾夕法尼亚州中区地方法院允许我在该州法院受任案件，我的全部行为都将受法律规定的约束。
我唔会违反法律，亦唔会将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朱莉安妮递交文件大约30分钟后，法院批准了她的申请。目前还不清楚朱莉安妮本人是否会在法庭上发表辩论。朱莉安妮曾任前联邦检察官，她不能够在宾夕法尼亚州联邦法院系统从事法律工作，因此她需要得到法官马修·布兰的许可才可以出庭。朱莉安妮当天较早时表示，宾夕法尼亚州的案件能否翻盘，取决于最近70万张被偷偷计算的选票。他对福克斯商业新闻说，坦白讲，这个是一个我们希望看到进入最高法院的案件。在其他地方，我们可能会起诉至少8-9个州。据共和党观察员的讲法，他们普遍被阻止观看大选当天和之后的计票过程。宾夕法尼亚州的这起诉讼是针对该州姆兴海西、博克瓦尔以及费城、阿利根尼县、新特县、切斯特县、特拉华县、蒙哥马利县、巴安普顿县的选举委员会提出的。根据川普律师上星期二向该州法院提交的诉讼书，部分县区在评估邮寄选票时采用了两种制度，这个和选民到场亲自选票的制度成鲜明对比。该诉讼说，通过该州州务卿的任意和非法行为，该州建立了双轨制的投票制度，导致选民在选择如何投票时受到不同的待遇。朱莉安妮表示，我相信我们在宾夕法尼亚州、密西根州、威斯康星州和乔治亚州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证据。星期二下午，川普内华达团队亦向内华达州卡森市地方法院提出了对选举质疑的诉讼。川普竞选团队的律师杰西·安纳尔说，我们要求法院承认川普总统在选举中获胜的事实。安纳尔指出，在世界范围内能够有观察员观察整个选举过程，是任何民主共和国的核心所在。在今次选举过程中，共和党没有获得太多可以观察的机会，计票过程是在黑暗的阴影中进行的。另外，臨時選票的處理亦不規範，而不同的選民根據他們的投票地點不同，受到的待遇亦不同。對於這種待遇不同的情況，賓納爾根據所獲得的爆料展開說，當選民到投票站投票時，有些選民就可以正常投票，但有些選民卻被剝奪了投票的權利，還有人籌劃了送出一些有價值的東西，例如抽獎券、现金卡、 T 恤衫及其他类似的东西，从而诱导选民投票支持拜登。而这个不仅违反了联邦法律，亦违反了内华达州的法律。宾纳尔指出，更可怕的是，你甚至不需要证明这一点，就足以显示这个是非法的。我们有报料人揭密，亲自看到有人收买选民成为拜登和贺锦丽的支持者，并且帮助选民填写选票。宾纳尔说，这种舞弊和违规行为在自由社会中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这些行为稀释了选票，稀释了内华达州民众和美国民众拥有平等的投票权。宾纳尔说，我们希望每一张合法的选票都被计算在内，我们希望立即追责这套制造舞弊、允许舞弊发生的系统。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告上法庭。班纳尔表示，川普律师团队亦掌握了证据，足以证明内华达州的选举过程中存在着各种不同形式的违规和欺诈行为。班纳尔同时指出，媒体宣称拜登赢得了内华达州是错误的，而川普总统才是该州的胜利者。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超过400位内华达州民众的声明，证明这种欺诈行为是存在的。我们将证据呈上法庭，给法庭看看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美国新任代理国防部长米勒星期二正式宣布，美军将于2021年1月15号之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米勒说，美军在阿富汗的人数将减少大约一半至2500人。 伊拉克将减少500驻军，驻军人数亦将减少至2500人。米勒话佢打电话俾盟友，并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讲咗呢个决定。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星期二表示，川普总统希望所有驻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美军能够在明年5月份回到家。今年2月19号，美国和塔利班签署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华盛顿和塔利班都称该协议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是饱经战乱的阿富汗实现和平的重要一步。根据这项协议，13000名驻阿富汗美军及北约驻军预计将在2021年内撤出阿富汗。具体来说，美国将在135天之内将驻阿富汗美军人数减少至8600人，并在接下来的14个月内全部撤出。另一方面，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部队亦将在美国撤军之际从阿富汗撤离。北约计划将16000名驻阿联军削减至12000人作为对应条件。塔利班则保证将会对恐怖组织、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进行打击，并同阿富汗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今年9月12号，在美国支持下，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之间在多哈开启了历史性的和平谈判。9月份，美国驻阿富汗人数减少至8600人。五角大楼表示他正在为新的撤军阶段作准备。今年10月7号，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内华达拉斯维加斯斯大学的一次活动上表示，当川普总统上任时，阿富汗有10000多名美国士兵，到目前为止驻阿富汗美军人数不到5000人，而到明年年初驻阿富汗士兵将减少至2500人。自选举日密西根州安达里姆县的投票显示拜登击败了川普总统之后，Dominion就一直是争议的焦点。该县的选举结果后来被逆转，县官员说错误结果是因为县书记官没更新软件所致。在一篇拥奖的声明中，投票系统提供商 Dominion 首先否认和另一家投票软件制造商Smartmatic 有关联，但确实提到两家公司在菲律宾合作，并仲话大约10年前他从 Smartmatic 有关的 Square 公司购买了一些资产，两家公司存在法律纠纷。川普竞选团队一些官员在最近的受访中说 Smartmatic 和 Dominion 有关联，该公司证实他在2014年克林顿全球倡议会议期间进行了一笔捐款，但是声称自己和佩洛西家族、番薯蛋家族任何成员、克林顿全球倡议、 Smartmatic 都没有公司所有权关系，和委内瑞拉亦没有任何关系。 Dominion 的官网连接到美联社的一篇报道，该报道指出，据公开披露的信息，佩洛西的幕僚长埃尔什米是代表 Dominion 的游说团队的一部分，并补充说该团队包括布莱恩、艾尔德前众议院长约翰·博纳、前副总统迪克·切尼等共和党人都是他们过去的老板。川普竞选团队律师西德尼·巴威尔表示，现在我们正在翻转多个州的选举结果，他已经有足够的选举欺诈证据，可以展开一场广泛的刑事调查。 Dominion 公司从一开始就使用演算法将选票转给了拜登。目前 Dominion 尚未回应对鲍威尔指称置评的请求，而且 Dominion 再次声称选民舞弊的指控是阴谋。该公司还援引美国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近来发表的一份声明，该声明说2020年大选是美国历史上最安全的选举，但是网络安全局没有透露 Dominion 投票系统公司是选举基础设施部门协调委员会的成员。美国导弹防御局17号表示，导弹防御局从一艘军舰上击落一粒洲际弹道导弹，首次试验便取得成功。当局在一份声明中说， 呢粒目标洲际弹道导弹于16号半夜12:50左右，从位于夏威夷同菲律宾之间的太平洋马绍尔群岛上的试验场发射，最终被一粒在美军舰艇上发射的导弹击落。声明表示，这粒目标导弹是被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标准三型飞弹 Black 与 A 拦截器摧毁。标准三型飞弹 Black 与 A 是由雷神导弹防御公司所制造，和日本30重工共同开发的先进弹道导弹防御拦截器。美国导弹防御局的网站上显示，这个是由宙斯盾武器系统44飞行试验的一部分。宙斯盾武器系统44是一项发展试验，王国会知名评估标准三型飞弹 Black 与 A 击退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标准三型飞弹 Black 与 A 最初是为应对中程弹道导弹威胁装置设计和制造。美国导弹防御局主任美军中将乔恩希尔说，这个对于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标准三型飞弹计划而言，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和重要里程碑。我们已经证明，装备有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标准三型飞弹 Black 与 A 的战舰，可以击败洲际弹道导弹级别的目标。而当日发射这粒标准三型飞弹并击落目标洲际弹道导弹，是美军约翰·芬恩号驱逐舰。先前美军击落洲际弹道导弹的测试都是使用从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基地发射的地面拦截器所实现。雷神公司防御系统战略导弹防御副总裁布莱恩·罗塞利表示，最新的试验是这一类型测试的先驱，这个表明美国对于远程威胁具有可行的新的防御层选项。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新闻速递。
河南日前刚发生灭门血案，又传出人伦惨剧。一名41岁男子在父亲坟前祭扫时，用锄头杀害正在给父亲盖头的亲姐姐。综合媒体报道，11月15号是寒衣节，河南洛阳市伊川县高山镇波头村41岁男子上战方，同亲人前往父亲坟头扫墓。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他用锄头锄向正在父亲坟前盖头的姐姐，并导致其者死亡。随后上战方逃逸。16号上战方出现在伊川县明高镇街头，肩上扛住堪杀他姐姐的锄头，随即被逮捕。据报上战方此前因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服刑12年，才出狱不到两个月。该案发生的同日，河南省原阳县根塘乡发生一宗灭门血案，一家祖孙四代六口被杀害，受害人年龄最小的是两岁幼童，年纪最长的是76岁老妇。近来中国暴力事件频发，新唐人电视台援引资深媒体人杨文海分析指，中国人缺乏信仰、道德自律和公共教育，或许是暴戾生成的一个原因。因为中国人遗失了传统文化精髓，已经无法借用文化智慧来化解社会戾气。同时正邪颠倒、善恶不分的混乱社会价值体系，亦是促成暴戾弥漫的重要原因。咁在网络、电视、报纸以及各种媒体上表现突出，令人扼腕叹息。责任编辑员明清，希望之声文讯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17号在推特转发加拿大选举公司的推文。加拿大选举公司在11月16号发表声明表示，加拿大选举公司从不使用 Dominion 投票系统，我们使用在监票员面前手工盘点的纸票，在我们100年的历史中从未使用投票机或者电子点票。近日 加拿大投票机公司 Dominion 陷入美国2020年大选舞弊丑闻中。Dominion 公司于2003年在加拿大成立，总部设在多伦多。这间连续五年被列为加拿大发展最快的50间技术公司之一的公司，却从未进入加拿大政府的核心投票系统。加拿大联邦政府的最新声明表示，他们从未使用过 Dominion 的投票系统。据报道， Dominion 是美国市场上三间提供选票扫描、计数设备和软件的公司之一，但加拿大联邦选举中的计票工作一直以来都是采取传统的人工计票，而不依靠电脑软件。加拿大政府负责选举事务的 Elections Canada 的官方推特星期一下午对外声明，加拿大选举系统从不使用 Dominion 投票系统，我们使用人工计入纸质选票，且监票员就在眼前。我们100年来的历史中从未采取过投票机或者电子制表来计票。两位加拿大研究选举安全的学者星期二接受加拿大国家邮报采访时表示，因为缺乏对线上投票行业安全性的足够了解，所以加拿大政府宁愿手工计票亦不依靠电脑软件，因为整个行业的特点就是不透明。西安大略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亚历山大埃塞克斯表示，很多选举安全专家早就对电子投票设备的缺点提出过警告，他过去亦听到很多输掉选举的市长和议员候选人都质疑是投票机器导致的不公正选举，其中亦有人想试图从 Dominion 处获取相关信息，但都没有成功。艾塞克斯亦表示，整个行业对安全性缺乏足够的了解，会令其自身容易受到来自外部甚至公司内部参与者的数字攻击。爱荷华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杜格琼斯亦提到， Dominion 和其他几间供应商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在保护系统方面太过松动，既可能受到俄罗斯、中共和伊朗等邪恶国家篡改的风险，亦可能出现内部技术人员篡改选举结果。川普团队的律师朱利安尼14号接受电台节目访问时表示，这次大选的违规巧合太多，多到难以相信是偶然的，而且很多选票差距不到1%的州都采用 Dominion 的投票系统。川普法律顾问团队已经陆续提出诉讼，要求每个州的每台计票机器都需经过审查。他在星期二出席宾州高院判决会时提出警告，表示这次选举全面广泛存在的对选民欺诈行为，宾州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已经无法将这些现象视为单纯的意外。朱利安尼15号接受福克斯新闻访问时进一步指出， Dominion 系统采用 Smartmatic 的软件，而 Smartmatic 由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兹以及其两位盟友创办，经常被用于选举舞弊严重的南美洲国家，10多年前便遭美国禁用，今年却以 Dominion 投票系统公司承包商的身份重返美国。目前已知包括内华达州、密西根州、乔治亚州等29个州都采用 Dominion 系统计票。朱利安尼认为 Dominion 系统是外国机器，不应被美国大选采用。试想，我们将自己的选票寄到美国境外，让一家与委内瑞拉中共结盟的公司计算，那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李明恩报道。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现在带给大家的有川普总统解雇 CISA 局长，重磅证词证人亲见投票软件决定结果， FEC 主席说鲍威尔说有选票欺诈，我相信加个联邦选举从来不用 Dominion 点票系统。星期二晚，川普在推特上宣布他解除了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 CISA 局长克雷布斯的职务。川普在推特上表示，克雷布斯关于2020年选举安全性的声明非常不可信， 因为今次大选中存在大量不当行为和欺诈行为，包括死人投票、不准监票员进入投票地点、投票机发生所谓的故障，导致投给川普的选票转投了给拜登，以及大选之日之后的投票等等。因此克雷布斯的 CISC 局长职务被解除，立即生效。克雷布斯的主要职责是领导团队保护美国大选， CISC 和举办美国大选的州份和地方官员，以及提供投票设备的私人公司合作，同时在华盛顿 DC 附近总部的控制室监控投票和制表情况。目前川普团队已经在多个州份提出法律诉讼，指控各种选举中的违宪行为，但是 CISC 11月12号曾经发表声明说，11月3号的选举是美国历史上最安全的选举，还说没有证据表明任何投票系统曾经删除、遗失或者篡改选票，或者以任何方式令选票受到损害。而在今次大选中， Dominion 公司和 Smartmatic 公司的投票系统受到质疑。 CISC 在声明中没有披露的是， Dominion 公司正是 CISC 的选举基础设施部门协调委员会的成员，而这个委员会就是发表今次 CISC 声明的两个单位之一， Smartmatic 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川普团队的诉讼律师鲍威尔曾经表示，有很多证据证明今次大选通过大规模协调一致的行动来窃取选票。鲍威尔星期一对外界公开了重磅证据，有证人证明 Dominion 投票设备可能被设计成能够删改选民选票结果而不被发现。这一名证人是前委内瑞拉总统的贴身国家安全警卫，他讲了委内瑞拉领导人是怎样通过电子投票系统操纵选举结果，以及委内瑞拉的那套系统和美国大选的联系。证人说，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发生的这些明目张胆事件，我感到震惊，这种情况不禁令我联想到在2013年委内瑞拉总统选举中 Smartmatic 软件更改选票的过程。在美国的大选之夜，有五个使用 Dominion 系统软件的州份突然停止点票，在停止点票的时候，川普的选票明显领先，然后在凌晨投票结果发生非常明显的变化，变成拜登领先。证人在证词中说，我亲眼看到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的秘密点票中心可以对选票进行实时控制和更改，因此我了解的第一手情况是，选举结果是由软件和软件营运商来决定，而不是选民。这个阴谋是由十几年前的委内瑞拉开始的，并且已经蔓延到世界各地，它涉及政治领导人以及有权势的公司和个人。证人说他是直接见证人，见证了 Smartmatic 公司和委内瑞拉领导人共同创建的这一套电子投票系统，他可以改变选举的票数。2009年2月，当时的委内瑞拉总统、社会主义者查韦斯和当时的国家选举委员会主席以及 Smartmatic 公司的三名高层管理进行了多次会面。查韦斯要求 Smartmatic 公司开发一个投票系统，在任何投票时候都能够保证得到查韦斯想要的结果。查韦斯亦都提供了很多诱惑，包括大量金钱等。 Smartmatic 接受了这个提案。 Smartmatic 随后开发的这套选举技术叫做选举管理系统，它通过互联网将投票数据传到中央制表中心。证人说，查韦斯明确表示，这个系统必须保证选民的投票被更改之后不会留低任何证据。还有人在2013年4月14号亲眼目睹在委内瑞拉的一场全国大选中， Smartmatic 被用来操纵选举结果，马杜罗战胜了对手。证人说，当时在加拉加斯控制中心的一个控制室里面有多个数字的显示荧光幕，实时显示每个州份的投票结果。当日下午两点，当对手以200万票领先马杜罗的时候，马杜罗下令委内瑞拉几乎所有地区断网，并且更改结果。投票系统的操作人员 将对手的票修改给马杜罗，花了大约两个钟头，他们为马杜罗赢得20万票的微弱胜利。自从 Smartmatic 创建了查韦斯想要的投票系统之后，委内瑞拉的独裁者就将这一套软件和系统出口到整个拉丁美洲。证人仲表示，Dominion 使用了同 Smartmatic 基本相同的软件设计来储存、传输和计算投票数据。另外 Dominion 和 Smartmatic 还一起开展业务，他们的软件、硬件和系统有相同的缺陷，这些缺陷准许多次破坏数据并且掩饰过程，普通人无法检测到任何欺诈的痕迹。投票机可以显示选民投票时候的结果，然后打印出的纸质选票都没有问题，问题是这个软件本身可以设计投票结果，也都是由软件决定选举结果，而和选民的投票没有关系。证人说，除非发生故障或者其他事件令监督人员产生怀疑，否则投票的人和任何监督人员都无法察觉发生了什么事。 Smartmatic 星期日发表声明澄清他和 Dominion 投票系统没有关系，说实际上两间公司是市场上的竞争对手。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主席特雷诺17号在推特上说，鲍威尔作为一位在德萨斯州律师协会有近20年执业史的律师，我还从来没有看到任何一位德州律师好像他一样对所接手的案件能够这么坦诚和直率。如果他说在2020年的大选中出现了严重舞弊现象，我相信他说的。特雷诺在12号就曾经表示，他赞同川普团队关于今次选举的看法，一些点票站拒绝共和党的监票员入内，这个本身就是违法，那是选举出现欺诈的迹象。另外，据网关专家报道，在美国大选日之后的三日，亦都即是11月6号，在领英账号的243位 Dominion 员工之中，有100多位删除了他们在领英上的个人资料。报道说，那对公司来讲，这个不是一个好兆头。有 40% 以上的员工删除了自己在领英上的个人资料。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公司所有的软件工程公司都位于塞尔维亚。Dominion 公司负责管理点票程序，并且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报告票数。Dominion 公司是在加拿大创建，但是加拿大联邦政府的最新声明说，他们从来都没有用过 Dominion 的投票系统。加拿大选举的官方推特账号星期一下就说，加拿大选举系统没有使用 Dominion 投票系统，我们是用人手点算纸质选票，监票人就在前面。我们100年来的历史中从来都没有使用过投票机或者电子制表来点票。加拿大国家邮报星期二亦都引述了两位研究选举安全的专家观点，他们质疑投票系统的安全性。西安大略大学电脑科学教授埃塞克斯表示，整个行业对安全性缺乏足够的了解，这令到投票系统容易受到来自内部甚至公司内部参与者的攻击。爱荷华大学电脑科学教授琼斯亦都说，Dominion 和其他的主要供应商都差不多，在安全保护系统方面都太宽松，可能会受到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等不良人员篡改的风险，内部技术人员亦都可能篡改结果。他说，我不希望一个系统脆弱到可以受到某些官僚集团接管的地步。埃塞克斯曾经就 Dominion 的很多问题写过一份报告，警告在线投票系统的脆弱性以及这些国家缺乏透明度。他在星期二向国家邮报说，今日有人和我交谈的时候说，他们担心 Dominion 能否继续存在下去，他们可能会倒闭。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同大家带来的有堪称现实中的大片的美国大选，乔治亚州选票计票被质疑，重要证人证实韦国涉投票软件干预美大选。美国这次大选堪称大片， 多年前睇到嘅好多大片，响今日好似都在上演。之前面书将拜登从总统降到预计获胜者，而家又将拜登从预计获胜者二次降级成政客，似乎有让步嘅倾向。而推特响11月15号响川普总统嘅我已经赢咗选举嘅推文下，标注官方信息原称该选举唔同。有网友评论话，这种倾向性的舆论宣传造实了推特是舆论宣传平台。在11月4号水牛城记事报道，费城黑社会头子 Skinny Joey Menino 的同伙说，民主党花30万给黑社会和拜登做了30万假票，并在选举夜从位于费城会展中心的点票中心后门搬入去，混在合法选票之中。Skinny Joey Menino 的同伙还说，若果川普总统同意赦免他以往以及这次参与选举作弊的罪行，他愿意在国会作证。报道还说， Skinny Joey Menino 想得到全国人民的感谢，能够从此有一个干净的历史，能够在国家公园做个管理员，钓下鱼之类的，同时亦能够出名。有人估计，若果将他的故事写成书拍成电影，他可以拿到2000万的电影版权费，1000万的出书版权费。最近霍士新闻连线纽约邮报记者说，来自民主党内部的高层爆料者将信息透露给纽约邮报，坦承他亲自组织参与了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州地区的邮寄选票作弊。据讲，这一位来自新泽西的政治人物家喻户晓，长期与民主党最高层有着密切接触。此前我们曾经报道过那位挑战拜登的博士分析大选舞弊的数据。近日选举监督组织内华达选举诚信项目发布调查报告，现居加州的选民中有1400多人同时在加州和内华达州两地进行非法投票，该结果与 IT 专家和数据分析师发现的结果一致。鲍威尔律师近日再次披露说，开发这个软件就是为了欺骗和改变选举结果，起初用在委内瑞拉，现在直接用在美国。 Dominion 这家公司是中共、委内瑞拉和古巴共同投资。鲍威尔律师曾经说，他从来不说没有根据的话，一直想要证据的人，现在这个就是铁的证据。加拿大特鲁多在几乎是零议席的情况下，出人意料的再次当选，默克尔、马克龙、文在寅、特鲁多第一时间祝贺拜登当选，而这几个大选都曾经被怀疑有问题。这么多年来，美国的大选都是民主党胜选，令人想起 CNN 早年对 Dominion 软件是智能并且是可控的报道。网友 Fight for Justice 留言说，看来利用高科技进行大选舞弊不只是发生在美国，更不是什么新鲜事，只不过这次因为发生在美国最强国的最倔强的总统川普身上，想好像以往隻手遮天蒙混过关威逼利诱都是万万不可能的。川普不单只要人人皆知瞠目结舌、掀翻沼泽、一网打尽 Deep State 和他们的世界盟友们。11月17号，新闻非营利组织真相工程在推特上发布了对共和党监票员克尔苏西的采访录像。苏西说，在乔治亚州的重新计票过程中，他在三分钟内目睹三次错误唱票，投给川普的票被讲成是投给拜登的，而且有些审计员根本不做核查工作，在他指出问题后，工作人员的应对态度恶劣。此前8号 Gateway Pundit 就报道说，霍士新闻制片人、资深专栏作家海尔·贝克尔和人民权威人士无奈前在推特上宣布，乔治亚州富尔顿乡村地区的132000张选票可能不符合资格，原因是这些选票地址变化而无效。该报道最后说，如果认为这些选票不合格，川普总统几乎可以肯定他赢得了乔治亚州的选票。当日川普竞选团队发文说，乔治亚州正在进行的全州范围内重新计票的最新消息表明， 川普总统对广泛的投票违规行为表示担忧是绝对正确的，而这种违规行为有利于拜登哈里斯。具体来说，16号乔治亚州透露佛洛伊德县没有进行2600人的现场投票，这个引发了其他问题。乔治亚州官员必须继续他们的重新计票工作，必须包括签名与选票彻底匹配。此外，当日新闻记者证实了川普总统的声明，即激进左翼分子斯泰西·艾布拉姆斯推动的乔治亚州同意令，使核对选票和信封上的签名变得不可能。川普总统绝对准确地指出，在左翼激进分子的敦促下，这些活动者试图将该州的选举结果推向乔拜登。川普竞选活动将继续在乔治亚州进行，直到所有选民欺诈的事件被跟随，并且所有以前未被计数的选票都被计票。川普私人律师朱利安尼说，我们将继续竭尽所能来发现和打击这种欺诈行为，因此每一次合法的投票都将被计入，而每一次非法的投票都不被计入。星期日，川普的女律师鲍威尔在霍士电视采访中说，我们有证据有人拿了回扣，吹哨人说大笔的钱给了州政府官员的家属，还有一种形式是选举保险，他们知道自己能够赢。乔治亚州州长和州务卿从匆忙购买多米尼投票机获得了某种个人利益。随着川普团队调查的深入，挖出更深的淤积多年的沼泽，政府体制的腐化程度令人触目惊心。比如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等，在选前都已经多次收到报告，指控 Dominion 公司的软件有问题，风险很高，但是这些部门却都听而不闻。16号，川普法律团队对外界公开核心证据，有重要证人证明美国使用的投票机 Dominion 设备而被设计为可删改选民选票结果而不被发现。证人是前委内瑞拉总统的贴身国家安全警卫，他是 Smartmatic 公司与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人之间进行这种选举手段，创建和运行这套电子投票系统的直接见证人。他解释了委内瑞拉总统怎样借此大规模作弊。鲍威尔取得的有委内瑞拉军方背景证人的证词内容是：一、Smartmatic 的在委内瑞拉有广泛应用，证人在控制室近距离观察其使用；二、马杜罗大幅落后时 ，Smartmatic 的汇报实时信息，马杜罗下令重启系统；三、两小时后系统重新上线，马杜罗领先。证人话，美国投票机 Dominion 及其他选举制表公司的软件都依赖于 Smartmatic 选举管理系统的衍生品。简言之， Smartmatic 软件是每一家选票制表公司软件和系统的 DNA。 Smartmatic 是委内瑞拉创立的公司，美国国务院认为委内瑞拉依然是实际控制人，该公司后来买了一些美国技术。当日著名律师鲍威尔采访中透露， Dominion 系统不仅可以实时监视投票数据，而且可以直接操纵和修改票数，这个是至少涉及29个州的大规模选举舞弊刑事案件，真相公布后将彻底震惊每一个美国人。11月14号，霍士新闻主持人皮罗在节目中直言，今年的总统选举是改变美国命运的历史时刻，决定了国家向哪一个方向发展。这次投票比现任总统的民众达7300万人，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向这些人确保每一张合法选票都被点算，并且不被任何方式冲淡，是道德和法律义务。因此，关于投票争议的相关调查必须尽职地展开。他说，凡是有违规、异常、非法和腐败行为，我们将通过一切合法途径追查，直到选举被认证，选举人进行投票，这个要求并不为过。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和时候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